所以大卫在这里赞叹，他就说，你们快来看，真是好啊，真是美好，我们弟兄之间争了那么久，明争暗斗，争吵的那么久，在战争当中的话呢，争得你死我活，现在能够和睦同居，弟兄是同一个族，是出自于一个家，不需要打得你死我亡的时候，不需要在明争暗斗的时候，大家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一种状况，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况，多么的善。他从内心里边发出这样的赞叹的感受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一个诗篇133篇。其实当我们观察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很熟悉，只有三节的经文啊，对不对？三节的经文，大家可能背啊，或者刚才春兰姊妹的话呢，带我们唱诗歌，两首诗歌都同一个，都取材于这个诗歌，所以我们其实当已经再加上读这段经文呢，已经是读过三次了，所以相当的容易啊。当我们看这个编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节和第三节其实已经表达了大卫的意思了，不需要第二节跟第三节了，其实不需要了。大卫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和睦同居是这么善这么美呢？第三节后半节已经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讲出弟兄和睦同居，弟兄能够聚集，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一起，就能够蒙神的祝福，神就祝福我们。在这里出现一个字，他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在那里究竟在哪里呢？你们觉得在哪里呢？这个不是说一个地方，不是说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不是说黑门山，也不是在锡安山，而是它是指的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能够一起聚集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神所预定的这个时刻，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有耶和华的祝福。当大卫看到这美好的景况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景况，美好的景况，他就感叹说，真是好啊，真是美啊。当他这样赞叹的时候，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当写诗歌的时候，他就想，我应该怎么样形容这美好的景况，哇，弟兄姊妹合在一起能够那么有福，而且是上帝的，我应该怎么样去描写，用什么图画来描写。我们知道的话呢，一般诗人呢作诗都会想象一些的图画，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读过啊？我们中国的唐诗也是用同样的一种写诗的手法来描述那时候诗人的心情的意境。大家有没有读过李白的那一首诗歌？最熟悉的那首歌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李白用什么东西，用哪两个图画来描述他那个时候在异乡啊，异乡那种孤独、那种凄凉的惨况？他是用了明月还有地上的霜来描述。所以的话呢，诗人一般在描述的都有图画来描述他的意境。大卫也是这样的，他努力去寻找他怎么样用图画能够形容此时此刻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一起这种美景。他找了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的话呢，就是二节到三节。第一幅图画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摩西的哥哥给高利为祭司，那是美好的景象。然后第二幅图画，他 大卫觉得在历史上面好像只有祭父图画，其实再也找不到其他图画，于是呢他就在天然的地理环境里面找到另一幅图画。其实这一幅美景的话呢，是在以色列最北的黑门山，它有14000尺那么高，和以色列最南端啊最低的一个小山丘啊，就锡安山，它只有海拔2000尺的山丘。所以大卫就是用了这两个图画来描述那时候意境。他怎么样用这两个图画来描述呢？我们一起来看。其实一家人聚集在一起，或者一个民族聚集在一起，或者是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聚同心，能够同心聚集在一起，这种情景啊是很难得、很少见、很罕见的。于是呢，大卫从历史上面想一下，他去找啊，找一个图画，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有没有弟兄和睦同居的例子。于是呢，他就打开电脑打开电脑，他去找了，滴滴滴滴，他第一个找到该隐跟亚伯啊，他们两兄弟是不是和睦同居了？有没有？结果的话呢，谁杀了谁啊？该隐杀了亚伯，是因为什么？上帝不悦纳该隐的献祭的祭物，所以两兄弟的话呢，妒忌心就来了，把他杀了。然后呢，他就说：“哎，这个不行。”大卫说：“这不行，这个两兄弟还互相残杀。”于是呢，他就滴滴滴，又找到第二幅图画：亚伯拉罕与他的侄子罗德。这两个我们不知道啊，亚伯拉罕的话呢，他跟他的兄弟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他侄子罗德，跟罗德关系好不好？好吧，还去救了他呢。但是一开始好不好？其实不好啊，都是为了争地。然后呢，罗德看索多玛罗摩俄摩拉那个地很好啊，绿草如茵啊，适合他的羊群什么啊，吃的生活的，能够让羊能够长大一点，于是他就选择了那边。其实他们仆人之间也有会争地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两个叔叔跟侄子都不好。然后呢，大卫就觉得也不行，要继续寻找。他找到的话呢，是以撒跟以实玛利，这两个好不好？以撒跟以实玛利，其实这两个兄弟更不好。为什么呢？有两个妈妈就开始争了，两个妈妈就开始，一个婢女，一个是正室啊，两个就开始争。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两兄弟由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争。以色列民跟亚拉伯人继续在战斗，所以的话呢，他从历史上面来说，这两兄弟没有好过。于是呢，大卫就说：“哎呀，这个也不行，继续往下走，找到雅各跟以扫，这两兄弟行不行啊？还是不行，还是不为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名分。”而且的话呢，以扫就追杀雅各，追到哪里去啊？雅各就逃到他的叔叔拉班那里，在那里劳苦舅舅那里的话呢，他在那里多少年的劳苦啊？40年的劳苦，两兄弟还是不行。于是大卫的话呢，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再继续找，他就找到约瑟。与他11个兄弟，这两个行不行啊？还是不行。我们看这个11个兄弟妒忌约瑟啊，给他父亲所爱的，于是的话呢，就把他卖到哪里去啊？埃及去，还是不行。最后，大卫就找到亚伦跟摩西这位兄弟，这两个兄弟。我们知道的话呢，他就觉得亚伦跟摩西是最好的，最能够表达弟兄和睦同居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当上帝 拣选了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自以为自己不能胜任了，他就认为上帝啊，我是那个嘴那么笨，怎么能够做得领袖呢？但是上帝为他预备了他的哥哥亚伦作为他的帮手。在对付法老的时候，圣经描述他们如同伊人一样，他们非常有非常美好的合作，能够靠着神能够胜过了法老。我们知道摩西跟亚伦谁是老大，谁是长老，谁是长兄啊？亚伦是对的。那如果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来说，老大应该是当领袖的，是不是当头的？更何况呢，亚伦是一直生活在埃及，跟以色列民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但是摩西我们知道了，他杀了当时候的一个埃及一个士兵呢，结果的话呢给法老追杀啊，他就逃到旷野里边40年，再也他没有回过埃及那里。那亚伦可能会想，亚伦会说，上帝你为什么拣选了摩西作为你领袖呢？他已经去了旷野40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对于以色列民的了解我比他胜过很多很多，你让他做，其实他有什么资格作为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领袖呢？亚伦有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想，他一切都顺服上帝的拣选，积极来配合摩西的事工。当摩西上到西乃山领受上帝给他的律法的时候，亚伦在下面做了些什么？他看了摩西这么久还不下来，究竟发生什么？会不会给神打给神把他击了，把他打死了？会不会？于是呢，亚伦在下面做了些什么？在山上面，他说：“以色列民，你们来啊，把你们的金耳环、金戒指，把你家里边的金子都拿出来，我们塑造一个金牛犊来敬拜吧。”后来，上帝有没有把亚伦杀了？没有，依然的后来还是做了一位大祭司。当上帝要用他的时候，摩西有没有说：“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搞错了？你看你选这个大祭司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在山上的话领受律法的时候，他在下面做了些什么？他背叛了你，他去带领以色列民做金牛犊，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大祭司呢？”摩西有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想，从没有。所以大卫看到这一幅图画来告诉大家，你看摩西跟亚伦兄弟和睦同居是多么美好。他们虽然都有错，但是互相的接纳，互相的顺服，同心侍奉神，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真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甚至在现实的世界里边，都很难得找得见，都很难得看得见。大卫更加看到，因着摩西亚伦同和睦同居被上帝使用，那种美好的景象。我们看第二幅图画，第二个图画，还有第一个图画的话呢，我们看啊，这个图画，当摩西被交在被高立为大祭司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当时候的油是很贵重的，这里用了三个由上至下的一个动作啊，浇在、流到，然后呢再用流到，意思就是说这些油是从上到下一直流到亚伦的身上，以致亚伦的话呢，以致这些油流到亚伦的衣襟里边。在原文，衣襟的意思就是说流到衣服的末端啊，流到衣服末端，意思就是这个油是充满了亚伦整个的身体，是丰丰富富的，就好像一盆水泼到了亚伦的身上面， 整个身体都充满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亚伦是分别为圣，被分别出来特别做神在圣殿里边的大祭司。不是因为亚伦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别，乃是他能够与摩西可以互相的接纳，互相的顺服，和睦同居，做神的事工。今天我们教会一样，教会的领袖与信徒之间要互相的接纳顺服，上帝的事工才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如果互相的猜疑，互相的攻击，教会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大卫用了地幅图画来描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珍贵啊！然后呢，他又用第二幅图画，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第二幅图画大卫用了两个以上的上面用了两个山，以色列名很有名的两个山来描述和睦同居是很难得的，是不容易见到一个现象。黑门山是位于以色列的北边，这里是黑门山了，大家看到了啊，黑门山是位于以色列的北边，刚才已经说了它有14000者。而锡安山的话呢，是在以色列的南边，是在南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耶路撒冷那里，它才有2000尺。这幅图画是描述黑门山的那些甘露，因为呢黑门山是终年积雪的，终年积雪，从以色列的最高处到以色列的最低处，从以色列的最北面降到了以色列最南面，意思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国都充满了甘露，都充满了黑门山的甘露。当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能够和睦同居的时候，耶和华的祝福就好像黑门山的甘露一样，由上至下覆盖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耶和华的祝福就从上到下覆盖了整个民族。今天我们教会一样，你们回来，你我回来参加主日崇拜，你参加了团契小组，不单单只是为了能够参加来敬拜神啊，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般信主的人，这一般呢、啊，一般信主这一群信主的人，是我们的天父，使我们的天父能够得安慰，也是赐福的。所以最后那里说啊，我们看这个侧面呢、啊，黑门山到到这锡安山上面，最后一节是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命定是什么？是上帝的吩咐命令，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和睦，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一，教会能够同心合一是很难得很罕见的。不错，教会是不完美的，我们之间会有言息或者有隔阂，我们要学习互相接纳顺服，能够和睦同居是上帝喜悦的，他愿意把这个福气赐给我。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你恨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恨别人了，恨一个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将来你在天上面很悲惨。为什么？因为你天天都要对着他，对不对？你看到你今天看他不高兴不顺眼，其实当你上在天堂上，你天天都很难受了，因为你天天都对着他嘛。所以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大卫就借用了这两个图画来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一，能够和睦同居是很难得的一个景况，但是而且呢，它是上帝喜悦的，而且是蒙上帝祝福的途径。 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的话，国内的弟兄姊妹很了解这幅图画是什么，广场舞，对不对？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妈的话呢是很出名的啊，除了买金器啊，买金子之外的话呢，最重要就是跳广场舞。甚至的话呢，我们在温哥华都沦陷了，你看去到每个地方啊，凡是有空地的地方啊，都有广场舞在那里跳的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负面的信息啊，什么扰民啊，互相的争场地啊都有。但是不要记得，我们想象为什么他们一些不信主没有信仰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我在中国的因为在中国还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们家的是位于在河边上面，我们家离河边很近啊。知道的话呢，中国是广场很少的，其实中国地没那么大，人很多啊。但是呢，在河边还有一些地方，每一天晚上的话呢，都有一些大妈就在那里跳广场舞。他们的话呢，这里一团，那里一团，就是整个河边的话呢，都有很多开那个收音机啊，跳得很起劲啊。后来我去了解一下，哎，我想象一下，这些大妈的话呢，都互相不认识，他们可以维持了这么多年，能够一起的跳舞，真的不容易。原来他们很奇怪的，他们的话呢，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政府没有说啊，我给钱你啊，资助你跳广场舞，没有。他们所有收音机啊、电池啊等等这些音乐，还要自己上电脑下载。然后呢，他们互相帮忙啊，今天这个没电池了，明天这个带。然后呢，这个收音机坏了，明天那个又带一个过来。然后呢，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平时他们也互相的关心。我们广东很喜欢做，就是做点心啊。他们有时候的话呢，各自啊，像聚会一样的带一些点心去跳广场舞之前呢，先吃一顿啊，联络联络感情。有时候甚至的话呢，发现这个大妈没来了，然后他们就问：“哎，那谁好像很久没见到他了？发生什么事啊？”他们还会有关心的。而且如果另外一个大妈的话住院了，他们就组织了这一位跳舞的人的话呢，去医院探望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话呢，一个没有信主的团体都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相亲相爱，更何况我们信主的人。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一班读神学的人的话呢，要好好珍惜这四年的时间啊，因为呢，这四年对你们来人生当中是最宝贵的。我那个时候不太相信呢，因为呢，从广东去到武汉，我们要坐起码要坐15个小时吧，啊，十几个小时，要坐一天晚上啊，要坐一天晚上。每一次从家里边回到学校的话，都要睡一天呢，因为太累了，而且呢，火车上面很窄。那我们去到那里啊，那个老师就说：“你们好好珍惜这四年了。”我们就不太相信。但是，四年之后毕业回来，牧会了十几年，在教会里面，真的感觉到神学院真是一个天堂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回到十几年在教会里边牧养的时候，我们很多事都经历过。弟兄姊妹对牧者的无理的要求是很多的，无理的要求是很多的，这个是老实说，无理。有时候呢，甚至那些无理要求你很难想象，甚至世界的人都不会这样说这些话或者做这样事，但是确实出现在教会里边。神学院第一天去到的时候，我背着一个包去报道的时候，然后呢，我放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放下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个师兄就告诉我啊，你放心吧，你不要那么紧张你的财务，因为神学院是很安全的，你就算扔在这里，一天都不能拿，你回来的话还在这里。后来真的发觉是这样，不要以为神学院的弟兄姊妹都很富有，不是的。 他们都是来自很多来自农村，有些是大学生，有些高中生，有些来农村，有些来自城市，不同的人群。有时候的话呢，他们连学费吃饭的钱都不够用，那怎么办？但是财务放在那里永远不会丢失，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在那里。而且当我有一次病的时候，弟兄姊妹还亲自，因为我们神学院没有像这里的话有厨房啊，没有了，我们只是用一个那个日杯啊，很小很小日杯的话呢，就是插电啊，插电的日杯，他们包了一些汤给我喝，我咳嗽得很厉害，但是包了那些汤喝了之后就好了。而且弟兄姊妹的话互相的关心，哪个人有学费上面有困难，他们去联系其他教会来资助他们。而且哪个弟兄姊妹吃饭有问题有困难的话呢，弟兄姊妹就给多一点帮助给他们。所以整个四年里边的话呢，虽然学习是辛苦，但是感觉弟兄姊妹没有纷争啊，虽然都有一点点纷争，但是总体来上都是和睦相处。神学院四年是美好的，是给我们像真武这个老师说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回到教会里边，很怀念我们在神学院那四年的时光阴。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单单是上帝给我们命令，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生活在地上面如同生活在天上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帮助，感谢你的带领，也感谢你的话语，求神你来带领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像大卫所描述的这个意境一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神你是祝福这样的一种情况。主啊，求神你让我们克服我们自己的私心，让我们能够尽力尽心尽力的与弟兄姊妹和睦相亲。主也带领我们整个非沙伦教会，让我们生命更加像你。主，谢谢你，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